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这个栏目让我们听见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现况，基督徒领袖的观点，扩大了我们属灵的视野，看见神国度的丰富与奇妙。今天在使命门徒中，我们要一起认识新加尔文主义。新加尔文主义它是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神学运动，它强调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教义，也融合了一些现代传福音以及教会成长的策略。新加尔文主义和传统的加尔文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加的强调与现代文化的对话，注重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基督信仰的相关性。这种运动在福音派当中广受欢迎，尤其是年轻的信徒。以下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洲教学、致力于新加尔文主义研究的徐西面博士。徐博士对神学的大公性、处境性、公共性都有深刻的反思。今天，徐博士将从基督教信仰对普遍恩典的认识，谈到神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反思基督徒的社会参与。徐博士你好。
你好。
我第一次注意到西面你的名字是在读你在编的书啊，那包括你书写的书。那后来那时候你在书写一些教会历史啊新加尔文主义的书籍。后来渐渐发现好像你不单是对神学也很有兴趣，你也开始也跨足跟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对话。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一般人想到读神学大概就是要读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东西，大概很少是跟那么当代的事情在对话。西面你可不可以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怎么会读神学的，然后你又怎么跨到跟这个人工智能会有关系啊？
谢谢董牧师。我自己出生的一个背景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啊，包括我的父亲，包括我的伯父，还有阿姨，他们都是教会的传道人，也是教会的牧者。所以我们从小的话呢，也是在很接受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这种教育啊，包括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也基本上都是以阅读圣经作为我们唯一的娱乐。
就是
对，其实我们家里甚至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甚至不会允许有电视出现，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长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接触到的也都是一个纯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环境。那换句话说，在信仰之外的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于我们是陌生的啊。甚至有时候包括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比如说在我现在依然很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到了学校里面，同学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是脱节的，就是同学去讲一些比如说他们看的一些儿童的一些动画片啊等等这些啊，其实对于我们也是陌生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这种的话呢有好有坏。好的一点的话呢，就是它让我们在 信仰这个层面的话呢，就是每一天都是在接受这样的栽培。
嗯嗯。
但是不好一点是什么呢？是跟整个社会有或者跟我们自己年龄阶段的这个群体是有一定的脱节的。
是。
那么这种的话呢，影响会被不断的扩大，特别是比如说到了我们自己开始独立思考，开始有自己的判断，有价值观形成的，特别到了这个15、16岁、17、18岁这个时候的话呢，当你有外面的那些很多的资讯，有很多你未曾接触过的信息开始涌现的时候呢，那对于我们的冲击是我们开始会去怀疑信仰里面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呢，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那后来的话呢，大概是在18岁左右，我们那边来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的话呢很有意思，他的神学的讲座就能开得跟培灵会一样。
OK
对，但这个不是说他没有神学的一些内容在里面，而只说纯粹培灵会，而是说他能把非常比较深的一些内容，用一些非常浅白的方式，甚至让当时我们在场的有一些50、60岁的一些长辈都能很欣然的接受。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是深入浅出嘛。
对，
我觉得每一个老师，甚至每一位牧者，都是很希望有这样的功底的。
是是。
特别是在那几天的这样的一个营会当中啊，我开始更深的去思考信仰的东西，也让我开始去知道该如何去回应信仰当中的有一些挑战，同时呢，也让我去反思我过去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些传统。那其实有时候的话呢，我们所接受的是某一个特定的传统，而不是说等于信仰本身，所以我开始去思考这些事情。那于是的话呢，大概在19岁不到18岁，特别营会之后那几个月的思考当中呢，我就让自己决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同时也是向上帝祷告希望将来能去读神学而且的话呢，当时的目标就已经非常的清晰，就是希望能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工作，因为能去探讨分析这一些这方面的挑战，从而呢对于教会的牧养呢是有实际的帮助的因为我在这样子传统的教会当中成长，我会知道传统的这种教会的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来自温州这种传统的教导，对于青年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许多不足的，因为特别是大学毕业之后这些学生来到教会里面其实蛮难适应的因为呢到了教会里面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多的注重你的感性上，或者说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种栽培啊成长啊，但是这种栽培和成长往往忽略他们在理性方面的一种需要因为我们人是整全的人嘛，你不能只谈感性而忽略理性，所以也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我是希望能在研究这个方面有能去做下去的。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在刚刚开始读大学第一年我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就要开始我将来就是要去读这个神学但是呢我跟上帝有一个好像做一个交易一样的我说，神啊，如果说你要让我去读神学呢，就请你带我，一定要带我去一个在神学研究方面一定要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学校一定要是一个学术性研究性的同时呢也能让我学会如何把这些内容能反馈给教会的，或者是融合到我自己在教会事工当中的。所以我当时申请神学的时候我申请了爱丁堡大学这边所以呢我来爱丁堡大学是2013年过来开始读神学然后呢在爱丁堡大学这里呢完成了MD 道硕那英国这边爱丁堡这边的道硕其实是跟 道学学士是同样的啊，在爱丁堡这边它是属于虽然是硕士学位，但是它属于本科课程啊，相当于说我又从本科开始读，然后呢再去读这个神硕，然后再次读博士，完成系统神学这方面的。那么我系统神学刚好呢，我是2013年来读书，然后我的导师恩雅各就 James Eglinton 啊，他也是巴文科研究的权威之一啊，当代的权威之一。他呢是2013年开始来教书
，OK，、
我呢是2013年开始来读书，所以我上的我系统神学方面的第一堂课其实就是他教的
，OK， 然后一起成长，教学相长。
对，所以我当时碰到他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研究巴文克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巴文克研究这个领域才刚刚声名鹊起，所以呢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他2013年的时候，那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我可以研究巴文克，因为呢巴文克的，因为我们中译本是有个我们合理的信仰。或者说是以前在台湾出的时候，书名应该是《基督教神学教程》，这本书的时候是我所阅读的中文的神学书籍里面最早的这几本，所以我当时一听就是，哎，可以做巴文克研究。
巴文克其实你刚才提到说是你读的第一本神学书籍，却是我到了神学博士班的 seminar 特别修了一个 seminar 叫做 Neo-Calvinism 新加尔文主义的这个 seminar 才开始接触到的。那巴文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所在的这个新加尔文主义里面，其实这十几年越来越被学术界跟教会界所重视比如说可能一般我们没有人听过巴文克，可是很多华人教会界都听过提摩太凯勒。那提摩太凯勒的神学思想的背后的底蕴其实是整个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可不可以请西面你先可以用一个很这个所谓的科学普及，就是科普嘛，那可不可以用神普啊神学普及的方式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么什么是新加尔文主义呢？甚至很多人可能听到新加尔文主义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个旧加尔文主义？那旧加尔文那加尔文主义又跟加尔文神学改革动词好像又有什么关联？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脉络？
其实新加尔文主义在它是其实有好几层意思在里面。那我会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这也是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的，其实很多的新加尔文主义的著作并没有直接去进行这样的划分呢。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应该是历史层面。那历史层面的话，也就是说新加尔文主义它首先是一个历史运动。因为呢新加尔文主义它是19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运动，或者说一个神学运动。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没落，或者说按照当时的保守的改革宗群体来讲的话呢，他认为国立改革宗教会，就是荷兰的国立改革宗教会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传统的改革宗信仰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多特信经背离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背离了比利时信条等等背离了这主要是这三个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任性的一种文件所以呢在他们看来的话呢，我们需要重回宗教改革思想那个时期的加尔文神学，或者说改革宗神学。所以在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是要回归改革宗的神学，特别聚焦于加尔文主义思想当然的话呢，他们也会使用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词韵里的一种思想啊等等，这些都是在里面的。所以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讲的话呢，新加尔文主义它是强调把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宗神学以及加尔文主义在荷兰重新复兴。所以呢，所以他用了一个词是这个 Neo-Calvinism， 他跟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美国那边的 Tim Keller 的他们是 Neo-Calvinism， 或者说是这个 John Piper 的这个 Neo-Calvinism，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因为 Neo-Calvinism 他更强调的是在荷兰当时那一个语境 或者说当时那个处境当中，如何让这个正统的改革宗神学，或者说改革宗神学正统啊，或者说是加尔文主义，重新在荷兰的教会啊，以及荷兰的国民生活当中来复兴起来。所以呢，这个神学运动从历史角度来讲，它就会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教会层面，教会层面是让教义重新来归正。啊，让教义重新来符合传统的改革宗的这个神学的一个精髓。教会层面之外，还有个社会层面。社会层面上面的话呢，它更强调的是这种改革宗神学的信仰，以及这种改革宗神学的这种精髓如何全面的影响国民生活。
嗯
啊，所以它应该是包括这两个层面的。当然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熟悉的，更多熟悉的应该是，或者说更早一点熟悉的是 Kuyper 的啊 ，Kuyper 的思想啊。所以 Kuyper 的思想，我们通常都是认为 Kuyper 的思想是 public theology 公共神学，是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Kuyper 他不仅是公共神学，他也是一个教义神学家，或者是教理神学家。Kuyper 也有很多的教理神学的著作啊，这些教理神学著作呢，其实现在还都是这个荷兰文，还没有被译成这个英文啊，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啊。他也是他的著作是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啊。当时有一本是关于圣灵论的，已经被译成了这个已经被译成了英文啊。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新加尔文主义，荷兰新加尔文主义，它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范型，就是如何将基督教信仰这个教义层面跟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个伦理层面啊，实际生活的公共意识啊，议程这块呢，能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提醒啊。所以这个是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新加尔文主义的话呢，还从神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承上启下，或者说是承接式的啊。我们在荷兰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会看见它一方面是在神学上要承接宗教改革时期的思想啊，换句话说，他们至少对于凯波尔还有巴伦克这两位新加尔文主义运动的两位领导者而言的话，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新的加尔文主义，或者新发明的一个东西。他们认为自己是跟宗教改革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刚好是把他们那一个时期的国立改革宗教会的神学呢，就是把它给放弃掉，然后呢回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那么这是一个承上，那么启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的时候呢，也有荷兰的群体呢移民到了北美。在一定的意义上的话呢，就是说这些移民的群体呢，就把荷兰的神学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带到了一个北美当然呢他们并不是说直接把荷兰新加尔文主义那个时期的新加尔文主义带到了这个北美，而是说他们教会跟教会之间有联系的。那这种联系的话呢，就间接的为巴伦克还有凯波尔前往美国，因为巴伦克和凯波尔都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做过私通讲座，
都
给他们这样子相当给他们开辟了一个道路一样的。同时呢，包括北美的这个加尔文神学院也是有一直到现在为止也都一直是传递出这样子和新加尔文主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种丰富多彩包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四卷本的和改革宗教理学也是 John Bolt 就是加尔文神学院的教授所编组织编辑翻译的，是这样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神学的一种传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丰富多彩的而且持续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运动。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在19世纪新加尔文主义这一个词是最开始使用是贬义的就认为这一群人呢又搞什么新花样了好像是独树一帜一样，其实的话呢被人认为什么是毫无创新只是把旧的东西拿出来晒一下而已。那很多人当时对他的评价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后来的话新加尔文主义就成了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神学运动对当时整个社会和国民生活的一种影响。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吗？西面兄，如果我讲错了，你就纠正我哈。从我有限的刚刚从听的，包括我自己对于Kuiper 跟这个巴文克的神学的理解，好像19世纪的时候，整个现代主义基本上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主义笼罩了欧洲，而现代主义似乎试着把所谓信仰价值层面的东西从公共生活当中给往外切。好，所以可能在这个启蒙运动之前，我们并不会那么的好像把信仰跟公共生活做切割，甚至我们的公共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基本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可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的精神当中开始把我们生活切割成不同的领域啊，那所以包括在这个欧洲的所谓好像是基督当时的基督教的国家，也渐渐的基督信仰几乎从公共领域当中被切割出去，成为那是教会的事情，那是公共的事情。那Abraham Kuiper 他之所以会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他是一个牧师嘛，那后来他又办报纸变成报社的社长，后来又办大学然后变成学校的校长，后来又组织政党成为政党的领袖，后来政党又赢得了选举，所以他就变成了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所以他不单是一个牧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思考如何面对那信仰在公共生活跟所谓的好像现代社会当中讲到信仰只是私生活这个当中怎么做一个 integration。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我有一种说法，西面你看看对不对？就是新加尔文主义其实它传承着加尔文主义对上帝主权的看重。只是把对上帝主权的看重，从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在宗教改革的时代是救恩的层面，他把它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我们会有个印象，好像是 Kuiper 他是一个公共神学家，其实他未必是刻意在做公共神学家的，他其实可只是说上帝的主权不单单只临在现代社会的宗教领域，也在我们的教育领域，也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层面，包括艺术领域。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我是很赞同您的这个分析和观点的。因为在 Kuiper 无论是 Kuiper 还是巴文克，他们都有共同，都会使用一个概念叫做普遍恩典。普遍恩典这个普遍恩典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新加文主义的一个代名词一样。但你一看到普遍恩典，你马上就会想到是新加文主义的特色。他们在强调普遍恩典的时候，特别是 Kuiper 他出过三大卷的这个 Common Grace， 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这样。特别是在第一卷里面，如果说在因为我们第一卷中文的翻译本呢已经完成了，刚好是我编辑的，我编辑要参与编教，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是台湾那位弟兄叫张汉仁弟兄，他是跟我一起，
是
对，
跟我同
对张汉仁弟兄，对他跟我一起是编教这一本书的，他也有参与翻译一部分，对，我相信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在编教的过程当中越发的肯定了，包括我之前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子，就在第一卷里面 ，Kuiper 在阐述普遍恩典的时候，他是用上帝与人所立的约，特别是挪亚之约，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分析上帝的主权如何在人类历史的翻滚当中依然是这个维持不变的，而且透过他的普遍恩典，本来是在人可能会被人误用的，或者说是人试图好像对上帝的挑战一样，但是呢因着上帝的主权，透过他的普遍恩典的运行，从而将整个人类的历史呢依然是在 好像在波涛汹涌的时候仍然是维持平静的，不至让我们整个人类灭亡，所以他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所以我自己在特别是在看新加文主义，特别是 Kuiper 和 Barling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普遍恩典的论述的时候，是非常清晰的能发现，他们虽然没有用到，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上帝的主权这个词汇很明显的摆在纸这个桌面上，或者写在这个书面上很清楚写出来，但是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概念这个字没有很明显的写出来，但是呢这个概念却是一直隐藏在这个字面的这个背后的，也就是说当你去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有一条线，就是这条主线将他们所阐述的观点串联在一起，而且透过这种普遍恩典是更加这个广泛使用的，所以他们就采用了两组的概念，一组是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一组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所以呢在他们的整个的系统当中，因为有这两组概念，所以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救赎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对这个其实在刚开始就是对于我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在按照我自己传统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话呢，是我们说特别是强调上帝救赎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概念是上帝的救赎好像推翻了上帝的创造，因为创造已经堕落了嘛，已经堕落了，所以上帝的救赎要推翻他的创造，好像成立一个全新的创造，就是我们说新造的人嘛，新造但是呢在巴文克和凯波尔的系统当中，创造和新造是不冲突的，如果说新造推翻了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就否定了上帝的主权，所以因为从上帝的主权出发，新造和创造是共同成立的，而且上帝依然无论是在创造当中还是在救赎当中，上帝依然是作者为王的。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这段的访谈相当的精彩，在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访谈的内容。继续我们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你坐着为王》。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人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